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开学培灵会，大时代的基督徒考验。
大时代的基督徒考验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基督徒都要面对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我们感谢神，在这一连六堂的新的学年，新的一届良友圣经学院开学的时候呢，我们用神的话语来装备有培灵会。那么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呢，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就是在同一天，我们将第一学年的课程在同一天第二学年的课程同步同日播出，只是在时间上时段不同。第一年呢，一年级的课程呢是良友一台早上七点，然后晚上这个八点，晚上十点我们播出。那么另外呢二年级的课程呢是在下午两点钟傍晚六点钟播出。但愿我们新的调动跟改变呢，能够帮助听众朋友好好学习神的话语来装备自己。昨天在这里我们透过创世纪十二章跟二十章思想过亚伯拉罕的经历所带来的诚实这方面的考验。今天呢，我们会透过创世纪四十八章三节还有罗马书九章十一节来思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的路思在哪里？你的路思在哪里？路思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透过经文来解释。我们会看雅各的经历，从雅各的经历来思想恩典中蒙保守的考验。题目比较长一些，从雅各的经历看恩典中蒙保守的考验，关键词是恩典。明天这个时间呢，我们会思想摩西。我们的问题是，你的对公在哪里？经文呢，会是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我顺便再将第四讲、第五讲、第六讲的这个问题在这里，也提出来。第四讲是，你的错误在哪里？我们从彼得的经历看属灵这个观念的考验。第五讲呢是你的安慰在哪里？从保罗的经历看孤单的考验。第六讲是你的志向在哪里？也就是你的志向是什么？你的志愿、志向。从罗马书看设定计划的考验。这样一连六讲呢，希望透过圣经我们再次装备，好好在这个时代当中做神所悦纳所喜悦的工人。我们来看创世纪四十八章第三节，圣经是这么说的，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上帝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另外罗马书九章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双子就是两个儿子，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大多数拿到圣经的人呢，都是从第一本书开始看。新旧约圣经共是六十六本书，六十六卷书。第一本呢是创世纪，创世纪比较好看，除了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讲上古的历史啊，从十二章开始讲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呢，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历史呢，我们看了以后呢不是那么闷。可是你知道吗？从十二章到五十章呢，主要是讲三个人，而第三代的人呢，他的内容比较丰富一下。第一个人是讲亚伯拉罕，昨天我们思想过亚伯拉罕十二章。第二个人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以撒，中文翻译叫以撒。 以撒的儿子是第三个，第三代就是雅各。可是你特别留意啊，雅各的生平呢，是从创世纪27章到50章，几乎是创世纪的一半。当然，雅各里面呢，约瑟的经历、约瑟的生平跟故事呢，也同时跟雅各出现。好了，现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强调，要先看地区、森林、树木，然后才去看你所关心的那个叶子到底是什么叶子。好像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呢，来问圣经问题的时候，都是问这一节经文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都是问一片叶子，很少有听众朋友问这棵树为什么生在这个森林里面，也就是这一本书为什么是在智慧书里面，很少有人这样问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看一片森林。那我现在问的问题是一片森林，就是创世纪雅各的生平重点是讲什么。那你要知道它的重点呢，你必须要看森林了，就是除了创世纪之外呢，你要看出埃及记。你一看出埃及记，看到第12章的时候，你就明白，当然这个明白是要花30年、40年的时间。像我现在读圣经呢，读了大约有40年了，我现在明白创世纪雅各的生平是讲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希伯来人如何移居埃及，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怎么样、为什么走进了埃及。然后第二卷书就是出埃及，也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离开埃及，而出埃及对于救赎历史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到逾越节，那是出埃及发生的，逾越节的羔羊出埃及发生的，我们讲到红海的神迹出埃及发生的等等。出埃及记呢非常重要。可是下面另外一个问题，创世纪50章跟出埃及的历史之间相差多久呢？如果你不问这个问题，你以为很快的接下去就是出埃及的事件，不是。圣经说到了新的王，埃及国新的法老掌权，开始人们不认识约瑟了。那么这不认识约瑟呢，还不是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我们说新中国第一代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这是60年之间的事情。出埃及是多少年呢？是创世纪50章以后的430年。所以两本书中间的历史的期间呢是430年。什么意思？就是那430年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呢跟作者讲救赎历史呢没有关系，所以呢历史的选材没有放进去。这里有很多东西要讨论，但是不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今天我们要看一个人雅各，他影响了一个民族的诞生，以色列，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样成了奴隶，埃及的奴隶，然后神怎样守他的应许，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回迦南美地，也就是那个应许之地。这是雅各生平的意义。在雅各晚年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今天我们思想的重点。48章第3节。那雅各这个时候啊，你知道他应该是147岁，或者是47岁之前了。雅各在埃及住了多久呢？我们来看，他来到埃及是130岁。这是创世纪47章第9节他讲的。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所以他这个时候来到埃及。然后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呢，47章第28节说他 生平生的年日是147岁。那么现在作者就记载雅各生平当中最后一段事情，就是他病了，人老了，病了。那个年代的人147岁，很可能相当于今天的人可能是80多岁，这是一个简单的推测。48章第一节，这是以后有人告诉约瑟，就是他的儿子，在埃及做宰相，做这个总理的，你的父亲病了。啊，这件事情呢很严重，人老了病了。那么约瑟呢就带着两个儿子，也就是雅各的孙子，来到他的床前。圣经讲得很仔细，你留意第二节最后几句话，雅各另外一个名字叫以色列，就是今天我们讲到中东国家的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来源。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那知道他快要离开世界了。好了，接下去他讲话，那他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这句话我看了以后呢很感动，因为当一个人年老生病快要离开世界，你的孙子来了，你所爱的儿子来了，你的家人在你的床前，而你起来是勉强的起来，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讲话了，对事情有一些交代，你所讲的话是最重要的话，最关心的话，你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能够去讲一些别的不重要的话或者聊聊天，没有了，快要离开世界了，你讲什么呢？雅各讲的是，我曾经在迦南地的路斯那个地方神向我显现，显现做什么呢？赐福于我，给我福气。我们现在就要回到他当年青少年的时候，那件事情是什么事情？我们要一起再回顾一下，从创世纪，我说第几章开始讲雅各呀？27章，从创世纪27章、28章，路斯事件呢是发生在28章，对雅各为什么这么重要？好了，我们发现三件事情。第一，他犯罪，他得罪了父亲，得罪了哥哥，他被动的犯罪，是被母亲鼓动的犯罪。那个时候因为他哥哥呀，这个以扫啊是会打猎的，他爸爸呢是喜欢吃这个野味啊，打猎的这种肉类。那么他爸爸雅各的爸爸呀，年纪老了，要给孩子祝福，有这种古代的这种好像交代这个遗产啊，祝福啊，属灵的福气，这样的事情是当然给长子的。他妈妈听到了，他妈妈就叫雅各装成他哥哥，因为两个人是这个双胞胎嘛，来骗他爸爸，叫他爸爸给他祝福。爸爸老了，有病了，眼睛看不清楚了，还怀疑是不是这个姨嫂，他说是，因为他的皮肤不一样，他妈妈用一些方法啊，用个皮啊，有毛啊，怎么样，就是骗过去了。雅各得到了爸爸的祝福。等哥哥以扫回来以后呢，知道这件事情是被骗了，父亲给长子的福气结果给了第二个儿子雅各，雅各爸爸知道被骗了，以扫哥哥知道被骗了，那么愤怒在家庭当中产生，妈妈就说你离开吧，去到他母亲的娘家，去他舅舅那里，在遥远的地方，古代没有机会回去，对不对？交通不发达，那么他就逃离自己的家，走到旷野。来到旷野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被逼离开家乡， 这是雅各讲到当年在迦南地来到路斯的背景。第一是被动的犯罪，母亲鼓动他，也是他自己参与当中，青少年孩子嘛，得到了父亲的祝福，是骗来的，用错误的手段带来的。第二呢，就是没有办法，生命受到威胁了，哥哥可能会杀他了，他就离家出走。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离家出走啊？希望你没有。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到了20岁，到了几岁呢，要出去工作了，出去打工。第一次出去打工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不成功或者被骂，那个心酸，那个滋味是自己知道的。被逼离开家，年轻人一个人。圣经就讲到他在旷野呢，晚上要睡觉了。很有意思的是呢，他没有讲的是这个睡觉枕的这是自己的包啊，还是自己的外套啊。圣经说他枕着石头睡觉，在旷野枕着石头睡觉。而就在那个旷野那地方呢，就叫路斯。睡觉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所以他晚年离世之前，他说：全能的上帝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这件事情对他一生来讲都重要，对他一生来讲都有意义。我们问自己，我也问一问你，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第一次听到福音是什么时候？你初次知道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他爱你，为你的罪舍命，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更是你的救主、救世主。那一天是什么时候？你第一次听到良友电台、益友电台是什么时候？你看到圣经、读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一天你记得吗？你的路斯在哪里呢？弟兄姊妹，雅各他看到神，结果他醒过来以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神真的在这里。结果他把那个地方啊起了一个名字，一个新的名字，本来叫路斯，他叫那个地方叫伯特利，就是天的门，天的门，从那里人们可以通到天上的福气。其实雅各的这个经历在新约圣经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结尾的时候也讲了一次，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雅各的一生有一个特点，他自己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啊。因为雅各是在青少年的时候离开了家乡，到了舅父那里的时候，给舅父工作，在舅舅家工作，你知道吗？他有多苦？他舅舅啊，10次改了他的工资。而当他成家立业了，带着妻室要回自己家乡的那一幕啊，真的是读起来很感动。他心里面一直惦记着，害怕遇到他哥哥以扫的时候怎么办，以扫哥哥会不会跟他报仇。这是讲到雅各一生的苦。那么最大的苦是什么呢？还不是这些，不是在年少的时候离开母亲那么爱他的那个怀抱，也不是去了遥远的这个舅舅家一直工作好像被欺负，也不是哥哥要报仇，即使哥哥以后见到他呢就没有报仇，那段时光过去了。他最大的痛苦是他爱的儿子约瑟在17岁的时候丢了。17岁的约瑟被哥哥们这个欺负，卖到了埃及做奴隶，回来报告给他说约瑟死了。所以他跟约瑟，他最爱的这个儿子，到17岁以后的约瑟呢，他就跟他没有在一起， 他一直以为他死了，一直到什么时候？刚才我们说了，一直到雅各130岁，一直到130岁去到埃及，看到他最爱的那一个儿子约瑟。偏爱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他也是一个偏爱的爸爸，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爸爸，雅各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雅各他记得一件事情，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的神。曾在迦南地是什么意思？他现在人在埃及，可是神在他最孤单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没有人生经验的时候，向他显现。这一段话给我们带来了刚才所读的罗马书第9章11节，神的拣选，拣选是神的恩典，是无价的，是金钱计算不出来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有什么理由你能够在良友电台益友电台认识耶稣呢？透过福音广播认识耶稣基督呢？这是在永恒历史里面，永恒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5000年5万年，就是万万亿亿年当中这一段时间你认识了耶稣基督，这是神的拣选。宇宙万物的主宰拣选了你，让你认识他，认识爱。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我们常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叫我结婚吗？叫我不结婚吗？叫我吃饭吗？叫我吃面吗？不是这些。显明神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照人的主。哎呀，弟兄姊妹，唯独恩典呢、啊？我们能够认识神是神的恩典。我们基督教讲四个唯独，对不对？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这个基督教的主题：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唯独基督。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章8节到9节。我看报纸啊，有一段这个新闻呢，其实是跟基督教没有关系，但是我看了，我明白这是恩典。香港有一个免费报纸呢，有一个专栏是这个以前做过警察的人他写的，现在做生意。他说他以前做警察呢，他因为是这个警察的这个领导啊，出去抓贼呀、啊、抓这个犯人呢，他说他有规矩的。当抓到犯罪的人，把他带回公安局，带到警局以后呢，他说要把犯人当作客人般看待。他是这么写的，无论在追捕的过程当中，我们跟犯人发生过多少冲突，只要到了警署，也就是警察局啊，我也要他们跟犯人讲道理，说真心话，给他们温暖，也付出关心和爱心。很有意思啊，这个以前做警察的，他说，来到我们这里，他们即将接受法律的制裁，但不应当遭受不必要的侮辱和嘲弄。在这个警察局，他审问这个，或者是他不是审问的，就是沟通啊，跟这个罪犯的疑犯沟通啊，不是罪犯的疑犯沟通的时候呢，他说监中我也会自行的出资买点小吃给他们，他们不致挨饿。在跟他们交谈中，我也让他们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尊重和理解。而真心相待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甚至惊人的效果。有些疑犯在受到礼貌的对待的时候也会受到感动，还会自动告密，例如把他们所知道的贩毒的活动告诉我。这段专栏呢，报纸上的专栏题目是把疑犯当客人般看待。啊，我看了以后跟今天的这个恩典呢，我有一个连接。 我发现呢，神怎么样看待我们人，他拣选雅各不是因为雅各做得好，他是离家出走在路斯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不是因为雅各做了什么好事情，这是神的拣选。今天神拣选你，或者好多好多年前神拣选周广亮，我在读小学之前我就去教会，因为我们家对面有教会，我就是那样去了，跟小朋友一起玩，这样40多年，我明白这40多年来是神无限的恩典，绝对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神给我加分给我奖赏，不是的，他的恩典临到我们，他的恩典也临到你，而你又选择修读良友圣经学院，为的是更认识神，以致透过圣经去装备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你在车站，当你在市场看来来去去的人，很多的人的面孔上带着愁烦，带着忧虑，谁能够帮助他呢？愿神的话语，福音的大能彰显在他们的心中，对不对？好了，雅各一生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年少的时候，他犯罪，但是那个内容是什么？骗到了祝福。在路斯地旷野孤单的时候，遇上了赐福给他的神。他在工作当中，他得到了工作的果效，发财了。可是更重要的时候，他回家的路程当中遇到了天使，他与天使摔跤，最后他跟天使说，你要给我祝福，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走。而他年老以后，创世纪48章49章，他给他所有的儿子祝福，祝福，祝福，祝福。雅各的一生虽然有很多的苦难，但是他是一位祝福他人的这么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在迦南地的路斯最孤单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他遇到了神。愿听众朋友你也能够遇到这位白白赐给我们恩典的神。你的路斯在哪里？从雅各的经历看恩典中蒙保守的考验，愿神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加力量给你。再会。
你当跌倒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祝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那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在神面前的梦醒。